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最疯狂时期的某年深秋的一天傍晚，回家的路上，我看到马路牙上一位女孩坐在那里，低头，一只手挡住自己的脸，另一只手捂着背，表现出极其痛苦的样子。我走到近前，关切地问，姑娘，你怎么了？天气这么冷，马路牙上又这么凉，人受不了，赶快起来。听到问询声，他放下遮脸的手臂，满脸泪痕地缓缓抬起头，惊异又迟疑地望着我，没出声。我仔细端详他，看样子他有二三十岁，脸庞虽然端庄秀丽，颜面却像即将落下的枯黄萎缩的树叶。我又问了一遍，他用微弱又颤抖的声音说，这些天我的老胃病犯了，吃什么药都不管用，今天疼得更厉害，我打算多走几家药店买能适合我吃的药，可刚出家门没多远，胃疼得我站不住，走不了，药店去不上，家也回不去了，恐怕今天要够呛。说到这儿，他已泣不成声。突然他出现晕眩状况，紧闭双目，身子倾斜要倒。我急忙蹲下扶住他，就是坐下将他搂在怀里。我急切地说，姑娘，你年纪轻轻不能走，你要为你父母着想，要坚强活下来，你人生中美好光景还在后边等着你呢，千万不能走。姨告诉你，只有相信法轮大法，大法师父能救你，伟大的佛法能救你呀，来与我一起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你不能出声，就在心里随我念吧，听明白吗？他嘴角微微动了一下，表示同意。我求师父加持救他，然后开始大声反复承念这九个字。路人聚拢来观看，还议论着，说什么的都有，有的讥讽嘲笑，有的默默观察，有的建议赶快送医院抢救。我看着女孩的脸，继续坚持念。仅仅几分钟功夫，姑娘的脸色在发生着变化，她睁开眼睛高兴地说，姨，我好了，哪也不疼了，谢谢姨。我说，救你的是慈悲伟大的大法师父，是师父让我们大法弟子救众生，快谢师父。他万分高兴说，谢谢师父，咱们赶快回家，姨，你陪我回家认一下门，你就是我的亲姨。他与刚才那个危重状况下的他简直判若两人，围观的人们惊奇地议论纷纷，多数人都感到大法的神奇和超常。他亲昵地挽着我的胳膊，边走边讲述他的经历，一直讲到他的家。他的家是两间平房的土坯建筑，外围形成一个小院，家里没别人。他接着说他的故事。他婴儿时，他的母亲就病逝了，爸爸为了抚养他辞去工作，家里十分困难，买不起奶粉，就用一些食材碾成的面粉熬成糊糊喂他。他说，时间长了，我的身体消化不良，营养欠缺，特别是有了胃病很难受。稍大一点，父亲出去打工， 我守在家中，总吃凉饭，胃病开始加重。爸爸心疼我，挣点钱大多给我买药了。我的身体不争气，病很多，特别胃病，吃什么药都不好使，每时每刻都疼。念完初中，我就不念书了，在家养病，什么工作都干不了。我每次病重时想，我已经30出头了，此生不能给父亲欣慰与幸福，不如死掉算了，我们父女俩都有解脱。他说到这儿，我又仔细端详了一番他的容貌。他的身材不高不矮，五官清秀亮丽，是个漂亮女孩。我问，你长得这么好，对象呢？他说，我是病秧子，嫁给谁谁倒霉，我一直不找对象，也不嫁人，以后看情况再说。他接着说，今天是我最幸福快活的一天，因为我第一次尝到无病一身轻，非常舒适，非常愉快的感觉。仅仅跟着姨念了几分钟那九个字，我就获得新生了。看来这是真法大道，师父太好了，大法真神奇，我要修大法。我临走时，他反复叮嘱我赶快给他请大法师教他练功。再后来，我俩成了同修，常在一起学法练功。再后来，他住的小区搬迁，我们失去了联系。几年后的一天，我正在路上行走，传来一个亲切熟悉的声音，咦？循声望去，只见一位姑娘急匆匆向我走来。尾随而来是位相貌堂堂的年轻男子，他的男朋友。仔细辨认，我才认出是这个姑娘，她的变化太大了。从她的外貌形象和她的言谈举止，我就大概知道她的修炼状态很不错。她向我介绍她的男朋友也是同修，他们订婚了，有了新居。她的父亲也明白了真相，知道这一切的美好是女儿修大法得到的福分，她也借大法的光受益了，晚年也有了美满幸福的归宿。最后，我们在互相鼓励中一一道别。每当我想起与她路遇的这段往事，总是感慨万千。是慈悲伟大的师父与伟大的佛法，使这个即将凋零的生命获得了新生。希望有缘人听到这个故事有所启发，了解了解大法真相，相信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也得到大法的救度，也拥有光明美好的前程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